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陆佳。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可出名了、啊、哎，你从小到大听过多少次这个好心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不是太多。
不是太多啊？
印象也就一两回这样子。
你自己讲过几回呢？
我自己啊，
嗯，
我没有讲过。
哎呦，
嗯，经常有看。
温故而知新，对你来说也不是太沉，也不是太新，正好，
挺好的。
我们上回讲到这个高材生律法师、嗯、他问耶稣说、嗯、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啊？这个圣经、嗯、福音书里面最出名的两个人问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少年官啊。晚一点我们还会看见、嗯、那耶稣给他们的答案不太一样的。那我们上回讲了，耶稣问这个律法师说，那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
嗯，公义就尽显了，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
又
要
爱
邻舍如同自己。
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照说这个人应该坐下来了。
是，没错。那人还要显明自己有理，他就觉得自己绝对是厉害人物啊。
嗯、他还有可以发挥的地方，是不是、嗯、他就对耶稣说、嗯、谁是我的邻舍呢？他这第二次问耶稣的时候，我认为他已经相当得意了。
嗯，没错，
对不对？
答得非常好啊，旁边的人都没声音，旁边的人都鸦雀无声的说、哦、
对啊，
这个人有学习。
你认为当他在问耶稣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心里的答案是什么？对他来说谁是他的邻舍？
对他来说谁是他的邻舍啊？
嗯
嗯，对他来说，
嗯哼，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没听见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对不对？
犹太人呢、
犹太人，嗯嗯，当然他们都是住犹太人住在一起嘛，啊、嗯，那犹太人和外邦人显然是不同的，还有呢就是不如他的人，
嗯、对，不如他或者跟他差不多的，我觉得他把他当灵舍，
需要他爱的人，总之他有能力可以去爱人，对不对？嗯要不然他不会这么有闲情坐在这里听耶稣讲道。他是个律法师、嗯、他不是个穷老百姓，也没什么病要治。
可能他平常就像老师一样经常要讲课啊什么的。
嗯，所以我们上回把这个门帘都挂起来了啊。一边呢是父是谁啊，因为上次我们讲了、嗯、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嗯、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对吧、嗯，
父是谁，子是谁，
除了父呢没有人知道子是谁，这都是主耶稣的问题、嗯、啊，这个是我们救恩的关键、嗯、啊，也就是他差门徒出去传的这个预备工作了，因为那时候真的还没有显明这个父是谁子是谁，这些事情怎么连在一起，十字架的救恩都还没成就、
嗯、
哎，但是这底下这个高材生他就已经把这个永生提出来了。我们今天是信耶稣得永生啊，他把要件提出来之后呢，哎，主耶稣和他讲呢，这个人啊说了一个门槛连，叫做邻舍是谁？
邻舍是谁？
那我们上回也讲了，要是有人提问题呢，你最高明的办法就是像主耶稣一样，能够把所有的答案都串在一起。 他也得了他的解答啊，所有听的人都得益处。但是你要是把这一切的东西都凑在一起的话呢，我跟你讲，咱们再读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会读出不一样的东西来。
怎么说？
哎，你先念一遍吗？还是请陆家先帮我们念一遍？我发现陆家念圣经的功力越来越高了。
就念慢一点而已。
先夸你几句再说。
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口，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有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
他说是怜悯他的。然后耶稣怎么告诉他呢？
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哦，我们还是照着老办法。这个你刚才念错了几个字呢？
念错了几个字啊？
啊哈，我今天可是看的这个圣经公会的合合本。今天不看电脑本了。
哪一个字？
有一个你大概知道，就是此外所费用的，你说是所有费用的。还有一个地方呢，你可能没注意到，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不是
伤
口。
哦，
伤
口。这奇怪了啊，这渔民写的是这样念的时候，怎么就那样？
对啊，因为我们脑子会有这个先遣部队，认为他是怎么样就照着念。好了，那这个故事，我想小朋友听的次数比大人还多。那大人听的时候呢，故事都没听完全。怎么讲说故事没听完全呢？不信你去考考弟兄姐妹啊，老弟兄姐妹，你说这个撒玛利亚人故事的比喻也好，故事也好啊，前面是什么？
前面是什么啊？律法师的事情
啊？对对对对对，跟这个律法师问的问题连起来读，连起来讲，很少，大家都是把这个故事单独拿出来讲。那你连起来讲呢，和分开来讲是不一样的。
肯定。
哎，首先我觉得立刻我们就会遇见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律法师他大概没想到耶稣会讲个故事讲了这么长。这一下子他听翻了啊，就像我们上次讲的，律法师的问题很好，可能把所有听众的注意力都拿去了，主耶稣一个故事出来又把大家的注意力都拉回来了。
对，
一面听呢他会一面有一些的思想，里面最让他吃惊的恐怕就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
他就专门举这个人。
对对，你其他的东西你可能可以猜得到，因为他从开始讲说一个祭司啊路过那里，这个被强盗打个半死丢下他走了。这个打个半死，主耶稣也讲这个话，打个半死。
把他打个半死。
对，
强盗
啊。我说这个我是前阵子跟小贝做节目说主耶稣不太用成语，现在主耶稣用了个成语就是打个半死。这祭司看他被打个半死，就从那边就过去了。利未人来也从那边就过去了。那这个意思已经很清楚了。你想这个律法师一面听他一面想说，哦，那肯定就是一个老百姓，是不是？又来了一个人就救他。结果突然主耶稣讲说，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哎呦，这个可是平地一声雷。怎么会是个撒玛利亚人？哎呦，他这么一讲，
最不可能的事情发生在最不可能的人身上。
对啊，所以刚才说这个律法师本来心里所想的邻舍是谁呢？肯定不是撒玛利亚人，
是个神职人员了，像他们的律法师、法利赛人、祭司，是吧？
这个律法师心里面可能想说不如他的人，对不对？那这个故事讲了一半呢，讲到这个利未人在过去也不理那个被打得半死的人，律法师心里面可能还在暗笑。因为我讲的是有理，你正在我的思路上往前进，只是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这一下子把他打翻掉了。而且撒玛利亚人来干什么呢？ 不但是用油和酒包他的伤处，扶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还拿出银子，还有说呢，我还要回来，所费用的我必回来还你。
有这样的人吗？
既然要讲这个比喻，那肯定是有这样的人。那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哎，这个律法师就说了，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听到这个地方，我们应该问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律法师怎么行？
怎么行？
怎么行？对对，什么叫做你去照样行吧？他前面已经讲了，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你还要照样行，行什么呢？
怜悯这些，就是落在患难里的人呢，整天就在路口等呢，看要被强盗打的人。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主耶稣这个故事应该改一改。耶稣回答说，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对不对？从耶路撒冷下耶律哥去，或者不管从哪儿下哪儿去，这个撒玛利亚人本来是跟犹太人没关系的，他被打个半死，那你呢经过了，你就应该好好照料这个外邦人。
没错，
是不是？什么叫做为什么是反过来的？一个撒玛利亚人行
帮助了，对啊，帮助了一个犹太人，
撒玛利亚人反过来帮助一个犹太人。
嗯，
那这样照样行，就这个律法师来说应该是怎么样行呢？他既然是可能是祭司，他可能是利未人啊，总之他是个律法师，他应该效法这个撒玛利亚人的行为。这个故事就是这个意思吗？
是，他那个邻舍可能不只是他的同胞而已，被犹太人所看不起的这个非上帝选民，或者是他们和外邦人通婚之后的这些混血儿。
主耶稣把这个角色硬是给你弄得上下颠倒，他不是说那个撒玛利亚人需要你帮助，他说到最后帮助你的反而是一个你所看不起的外族人。这样子的讲法到底他在教导这个律法是什么？因为这里所讲的显然不只是做好事而已。他做好事的话，他一定是把撒玛利亚人讲成那个落难的。为什么要这样翻过来讲呢？
为什么要这么讲啊？
怎么样，这个故事不简单吗？这个故事不是像我们平常所想的这么单纯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人的
他特别的打这个犹太人的律法师，这个律法师显然是个高材生，可能各方面都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啊，就是得意了一点。为什么这个行好事的会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就着这件事来讲，主耶稣要教导他什么？因为如果不是个撒玛利亚人来帮助，而是个撒玛利亚人在落难的话，那耶稣说的你去照样行就很容易行了，对不对？
可能这个人就是这个被打得半死的这个。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问了，我们可以从上一次的对联开始问啊，一个一个来。父是谁？在这个故事里面，父是谁？
在这个故事里面，
对，父是谁？子是谁？邻舍是谁？然后再可以加上你的问题，你是谁？或者说我是谁？还可以加上说强盗是谁？店主是谁？撒玛利亚人又是谁？这样大概就比较清楚了。所以你说咱们这个节目说虽然是乱做，这个做着做着还可以做出一些道理来。最怕人就是这样，喜欢讲道理、会讲道理的人，他总是会找出一些道理，然后他这个道理他自己以为有理，就像这个律法师一样，要写明自己有理啊，就开始做节目，好吧？既然事到如今已经无法回头了，开始吧。在这个故事里面，父是谁，或者父在哪里呢？
父啊，父就像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镜头啊，
镜头。什么
叫
做镜头？
这个父是谁？等一下，我再看看啊。
父是谁？
总共就这么几个人嘛，一个店主，
还有一个牲口。
对，
牲口是谁？
两个人，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店里面去。子是谁？那有没有圣灵是谁？
又不在对联里面，他们今天不说。还有就是永生到哪儿去了？对吧？因为原来这个问题是怎么做才可以承受永生？
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
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
嗯，
走的是上坡路是下坡路呢？
下坡路。
嗯，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为什么不是下别的城？他为什么要下到耶利哥去呢？
这靠得蛮近的嘛，这两个。
当然是靠得蛮近，但是你可以往西边下，
这个，
也可以往南边下。
嗯，这个耶利哥曾经被重修过。
嗯，这耶利哥啊，是以色列人进应许地的头一个大战，对不
对？
对，
他们
绕，耶利哥就上耶路撒冷，这是讲到神对他们的带领。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呢，就是讲到以色列人怎么样走回头路，走下坡路，是不是？
嗯，你可以这么说。
你说父是谁？你刚才是讲对了。你说镜头啊，其实父就是那个导演。
对，
设立耶利哥的，设立耶路撒冷的，曾经把耶利哥毁掉的啊，设立祭司，设立立位人的，让这个事情发生的，安排了一个撒玛利亚人来的，通通都是父，
嗯，
父就是导演，
嗯，对，这个
对吧？
拍下来的这个，
就是镜头，对，父是镜头，哇，这是一个新异端的。镜头派
没有，我们在讲故事，我们在讲故事。
好好好，那子是谁呢？
子啊，
嗯，
子嘛就是有一个人呢，
子是有一个人吗？你说耶稣被人家打伤了，
嗯，主耶稣也算是被打伤了。
你这个倒是新解啊，我是听了人家讲了讲过不少次，这个我还没听过。这个被打伤的是耶稣，那谁扶他上牲口的？恐怕有点不太
行。没有没有，
人家讲这个子是谁，都是这样，子是撒玛利亚人。
嗯，是的，是的，
对，
肯定是撒玛，
好心的撒玛利亚人。
那个店主是谁？
哎，那个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
嗯，
我们先把这个前面对联的问题答完。
嗯，
父是镜头啊，
嗯，
子是撒玛利亚人。那这个撒玛利亚人是谁安排他到这里来的呢？
也是个镜头，就是突然间转到他身上，他就来了。
那也是镜头安排，也是大导演安排的。
嗯，
对不对？那大导演的话，谁先进场，谁后进场是有次序的。谁先进场啊？
嗯，
祭司、
嗯。
谁第二个进场啊？
立位人
。这两个角色都失败了，出现了一个非常不起眼的英雄人物，
嗯，
叫做撒玛利亚人。对不对？
嗯，
这个也和历史的顺序相合。哎，主耶稣在讲，
嗯，
就是这个人的需要来讲呢，虽然祭司是神所设立的，虽然那是父所设立的，虽然律法书上所写的是祭司是立位人，可是他们能不能够帮助这个人呢？不能，
他们也不想帮。
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想要去爱呢，可是哎呀，
爱神就够了嘛，人就算了。
这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
嗯，
谁知道这个人是真死是假死呢？所谓半死呢，
嗯，
就什么都有可能了。
对对，现在这种面对行善，我也自己有一个问题，就是觉得说遇见一个乞丐，
嗯，
就想说我能帮他多少呢？
对，
经常会有意念，就是说你也帮不了他多少嘛，少你一个也不少啊。
嗯，对，你里边会有另外一个声音出来讲话，
就是过去就算了。
所以这时候你就感谢主耶稣讲故事，那绝对体恤到你的软弱，
嗯，
因为他虽然是个乞丐，可是他有没有被打得半死？
他还没有被打个半死。
就是啊，所以这下你就可以从那边过去了。
就我见蛮多像这种乞丐啊，就是那种残障的，
嗯，
被人大冬天，他真的是残疾啊，没有腿，没有胳膊，大冬天，哇，实在受不了，我一定给他钱的。就哪怕是被利用，
嗯，
其实他们真的是相当相当的。
那是当然了，对，
嗯，
对，你假如看见个打个半死的，那就更不得了。
还有就是年纪非常大的，
嗯，
我也看过，的确有一些报道，比如说一些职业行乞的人，三四十岁，记者偷拍他，跟踪他，
嗯，
他就换装啊，从一个城市啊闹市区，他从一个角落里面就是搬了一个乞丐，然后就出来了，下班，
嗯，
比如到了四五点或者怎么样啊，七八点他就下班了。走着走着到一个地方就换了一套衣服，然后他就照样去吃饭去了。
哼，这还好主耶稣讲这个故事，这种东西都不在里头。他光说那一个人，对吧？那是真的被强盗打得半死。
嗯，
但一般我们说这个子呢，就是撒玛利亚人。
没错。
什么叫做撒玛利亚人呢？是祭司立位人所看不起的，甚至连这个受伤的人本来都看不起的一个人。 跟他自己没有关系的一个人，在律法以外的一个人，却是父所安排的，那个叫做子是谁？什么叫做承受永生呢？我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呢？其实这里讲的最清楚，就是你该接受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帮助。
是他这个人显然他一定接受。
再去想想主耶稣给这个律法师讲的话，你去照样行吧。请问他叫他行什么？
你去照样行吧。
叫他行什么？这个律法师啊，回家之后，因为他既然是这样一个高材生，故事的情节别的他记不清，祭司利未人这个被强盗打伤了，还有那个撒玛利亚人他记得清。撒玛利亚人最后做了很多的照顾，然后这个律法师呢就回家去想，我照着去行，我怎么行？
就是回去啊，回去再去照顾他。
不是，因为他应该想到这个问题。主耶稣不是讲这个撒玛利亚人被打伤，他是说这个撒玛利亚人反而救了这个被打伤的犹太人，
就是去效法撒玛利亚人。
表面上是这样子，但是实际上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别忘了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怎么样才可以承受永生？就是主耶稣对他最后所说的，你去照样行吧。律法师如果像他读圣经啊，读旧约这么用功的话，他读到最后他应该也会有一个一样的疑惑。就是难道我是那个撒玛利亚人吗？难道这个故事的意思是叫我去照那个撒玛利亚人的法子去行吗？难道这个只是告诉我说怎么爱邻舍吗？还是这个故事其实真真正正的意思是告诉这个律法师说，你如果要承受永生啊，你一定要接受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帮助。到底是哪一个照样行？因为你看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讲这个故事，听的人要照样行是怎么行啊？你是讲这个故事叫人家去做好事吗？不是、
比较多的我听的为数不多了，一般就是叫你去有撒玛利亚这样的慈心，有爱心，愿意付出去帮助那些有需要有困难的这些人呢。
这恐怕是有点听错了，因为整个的这故事的目的是告诉你怎么承受永生。你承受永生，
所以说要连起来前面这个律法师的故事了。
对，其实承受永生是接受这个撒玛利亚好心撒玛利亚人的帮助。你就是邻舍是谁？邻舍其实也是撒玛利亚人。子是谁？子是撒玛利亚人。父是谁？父是大导演。那弄了半天，我这个律法师是谁呢？你是那个被强盗打了半死的。
一般来说，这个有一个人圣经里都是这样，没名字的估计都是我。
没名字的都是听众，对，那个是主角。你甚至不是观众，你就是那个
被
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
被鬼附的瘸腿瞎眼。
你是那个需要接受帮助的，这个就是承受永生的诀窍。对不对？问题不是在你多么能够爱邻舍，爱邻舍如己，问题是有一位爱你如己的是子，是撒玛利亚人。这个时候你认不认识他？这位正在跟你说话，那一个是真真正正所谓怜悯他的。那我们是什么呢？是落在强盗手中的。主耶稣对我们的形容。
我们期望祭司啊利未人啊不都走了。
你看最后主耶稣同钉啊，是跟强盗同钉啊。他把自己站在那个位置上啊，主耶稣当然不是强盗，可是那个抢夺我们的啊，主耶稣照样替他死。这是一个不得了的故事啊，如果你把它全部都连起来的。那问题是，以前我和小贝也谈过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用这个例子来传福音呢，传的效果不佳。
就是说做好事吧。
他给这个律法师讲呢，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这律法师也不见得听得懂。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听的人，什么样的人听得懂？一个真的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才听得懂。 他才会很快的觉悟到，哦，这不是叫我做好事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叫我接受帮助的故事。
所以说这个财主进天国难的吗？
对，剩下还有至少两个问题，需要把它弄干净了，弄清楚了，就是说，或者说三个问题，一个就是强盗是谁，一个是牲口是谁，一个是店主是谁。
店主是谁？嗯，
因为你撒玛利亚人必须是主耶稣，他才会回来，对不对？他先扶你骑上他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拿出银钱来，哎，我还要回来还给你。那回来还给你，他把这个被打得半死的人接到哪里去呢？
嗯，
接到永生里去吗？
是，还要来接你。
对，这个角色绝对是主耶稣。
这个银子就是生，有一人说银子是生命，是吧？嗯，付的赎价，
好东西就是了。对，嘿嘿嘿。那强盗是谁呢？
强盗啊，
嗯，
强盗是那恶者，盗贼来，无非是。
这里的强盗不应该是恶者，但是强盗的背后总是恶者。但是你想，耶路撒冷和耶利哥这中间有多少强盗？你看，
嗯，
对犹太人来讲是什么是他们的强盗？他们最后被赶出应许之地，怎么回事？什么是强盗？
被赶出应许地？
嗯，
是他们自己。
他们自己怎么样呢？
背离神呢？不行。
怎么样背离神呢？
拜偶像。
嗯
啊，这个王一个个的自立偶像，从耶罗波安开始。
但是拜偶像算是被强盗打了半死吗？
这信仰已经被搞得失去方向。
这犹太人总是我们的榜样，犹太人是从应许之地被赶逐出去啊。他们在耶路撒冷，曾经在大卫的时代，你想多么辉煌，神的荣耀住在他们中间，是不是？哎呦，那国力强盛啊，那真是叫做国泰民安。但是，哎呦，很快，这个情况改变了，他们就从这个应许之地被赶逐出去。在圣经里面，到底有几个从应许之地被赶逐出去的例子啊？除了犹太人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例子？
被赶逐出去。就是那个亚当夏娃，
哎，没错，亚当夏娃也是从应许的园子里面被赶出去。
你说上帝是这个强盗？
不是上帝是这个强盗。重要的是你得看清楚你原来在耶路撒冷的情况是什么，然后你往耶律哥去，你再走一条回头路，堕落的路，你在这条路上了，遇到的强盗不管是谁，
对，
肯定被打了半死的。
罗马兵丁啊，亚述人啊，是
嗯，
以前的这些。
对亚当来讲，他被打得半死了没有？
亚当啊，
嗯，他离开伊甸园有没有被打得半死？吃的日子必定死，后来没死，半死。
半死，汗流满面，拆得虎口，人也能死，是看见有个牲畜杀在他面前，也吓个半死。过两天，儿子又被。大儿子把小儿子给宰了，
两个儿子死了一半，也算是被打个半死。你必须知道人本来受造的时候是怎么样，以及这个撒玛利亚人遇见你的时候是怎么样，那你才知道什么叫做打了半死。现在的人听这个故事不受感动，就是因为我们忘记我们原来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原来是天父的儿女，
神的儿子们。
现在呢，哎呀，简直就不成样子，不成样子，躺在地上啊，还挺得意，你知道吧？这个撒玛利亚人经过这里，用油和酒倒在我们的伤处，我们还不接受，因为你认为自己没病，你认为自己没受伤，那你就不会接受他。你认为自己答得有理啊，是要来试探耶稣，那这个故事讲在你面前，你可能还没听懂。
嗯，我知道那个牲口是谁了。
牲口是谁？
就是主所骑的那些小驴驹嘛。
哦，
进耶路撒冷。
牲口是小辈，是不是？很多福音朋友听他讲，就把他扛到耶稣的家里。这个殿呢，就是教会。那一个人，我们在什么地方被强盗打得半死？剥去他的衣裳，那衣裳都剥走了，身上所有的东西当然都没有了。你爹给你的一切盘缠啊，一切恩赐，一切本钱都没有了。你想我们现在的人。哎，在什么事情上是一穷二白啊？通通变成无产阶级了。
在灵魂的事情上，
什么叫做灵魂的事情上，
就是对永生啊、生命啊、信仰啊，觉得无所谓，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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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很冷漠。这种冷漠让人觉得很，就没有这种追求的想法，眼里面看见的就是这些物质的东西。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及时行乐。
从被剥光了衣裳、被打得半死的角度来讲，我们有什么地方是完全破产了？哪些方面除了灵魂之外，灵魂当然是我们现在在中国的教导基本上是所谓的人死如灯灭，是不是？还没死就先被打了半死，要等到人死如灯灭了，人没死就已经灯灭了。活着好像行尸走肉一样，
坐在黑暗里。
对啊，最重要的东西、最宝贵的东西，我们的灵魂，我们却先把它否定掉，不用别的强盗，我们自己就把它扔了，自己就把衣裳剥了，是吧？那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是别人听得懂的呢？或者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可以用的呢？你总得叫他看看嘛，对不对？就像我们前次讲这个买股票，一个人刚刚开始买股票的时候，听这个经纪人呢讲的天花乱坠，他一定心里面那边盘算，哎呦，我这几个老本现在放在银行里，哎，我记得我常常听我爹耳朵很软，他就听人家的话去投资，每次都赔。但是他要去投资，他就会讲说，那这几个钱放在银行里摆着都摆毛了。
现在都是数字了，不会涨毛。
他一定会算，我是真的没涨什么利息，那他才会去买这个股票。你现在跟人家讲说，要接受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帮助，你是一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那个人一定会算，你得叫他算呢、你现在什么地方什么东西不见了，什么被打得半死了？
肉，这个人是肉体上被打得半死。
但是这个故事里面是肉体上被打得半死，听的人他就不见得是肉体上被打得半死。律法师显然也是白白胖胖的，是吧？但没有胖到坐在那里爬不起来的地步。他说起来就起来，就开始问耶稣问题。我常常在用的就是哥林多书里面讲的，如今长存的什么？
有信、有望、有爱，
通通都被强盗抢光了。或者你刚才讲的灵魂。永远神啊，这一切的东西原来是神给我们最重要，原来我们受造的时候最重要，
就留了那么都被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就剩下这一点。
受造的时候人跟神直接来往，人根本没有所谓的死亡，但你今天要跟谁讲说人不会死，他跟你哈哈大笑。他为什么哈哈大笑？因为他对这个永生的盼望啊，连那个盼望都被强盗抢光了。
盼望没了是蛮可怕。
什么叫做人死如灯灭？在人死如灯灭这件事情上，谁是强盗？教导你人死如灯灭的，无论他是党委书记、是老师、是你爸爸，通通都是啥？强盗。因为他把你的盼望抢走了，他把神原来给你那个永远的盼望，将永生放在世人的心里，他把那个东西拿走了。教导无神论的是什么？强盗。
前段时间在看这个撒种的比喻嘛，人子就是出去撒种嘛，有撒在路旁的，就有飞鸟过来把它吃了，魔鬼就把他心中的道给夺去，
对，
免得他信了就可以得救。这个东西就有点像，就是说像我们这个生长环境哈，很多的基督徒家庭的孩子不是说从小没信主，从小都信主的，然后去教会啊，那一上到初中，一接触这个进化论这些东西啊，无神论的教导，真的就是说，其实心里面有蛮多圣经的话的，但是突然间好像就遇见一个强盗。对于
那个是
对于我那些年纪十几岁的时候，就发现说，哦，他好像就要把这些上帝的话给拿走，从你生命里面给抢去、夺去，而且跟你完全不讲道理的。这你不如他们这些理论来的这么根深蒂固，然后他们吹的也是很厉害。真的遇见强盗，真的你口袋里东西都掏出来。
那当然，那个不只是强盗，那个是英国海盗。这个达尔文是英国海盗，他们坐船出去的。
是是是，
他们殖民地现在还到处横行啊！全世界所有的博物馆是由他们来掌管的，怎么解释、怎么设立啊、摆些什么东西，通通都是跟这些海盗来学的。
这个强盗真的是很厉害，
很厉害呀、因为人本来已经够可怜了，在地上的耶路撒冷已经够可怜了，再从耶路撒冷往耶利哥去啊，那人的身上离开伊甸园的时候只有什么？只有神给他做的衣服，连那个衣服你都给他剥去了。 那个衣服是我们遮蔽羞耻的，是神替我们存了一点点，哎，我们还记得有神，我们还有良心，我们还知道说，哎呀，有一个永远，还有一个所谓灵魂死后的盼望，一切都给你抢到光光了，这个叫做被抢到，哎，打得半死，丢下他走了，你打死了也就算了，
丢了，
就丢在地上，让你干什么？你就躺在这儿，对不对？
抑郁症。
哎，躺在这个里面怨天尤人，最后账还算到上帝头上去。那哪一些人不能帮他？旧约的律法不能帮他，祭司也好，立位人也好，圣人也好，孔夫子也好，毛老爷也好，没有一个能够帮助你的。
嗯，
本来是来帮你做无产阶级翻身的，翻了半天呢，一同掉在油锅里，这没办法了。谁能够真真正正的来医治你？是这个撒玛利亚人，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这个东西真的要有医治的效用，这也是我们得救的顺序。你得救的时候，你只知道自己躺在地上，是不是？体无完肤，来了一个好心的耶稣，他一来你就得到医治。
嗯，
这个油酒，油当然是讲到哎他的膏抹，哎你说圣灵在哪里？圣灵在油，在酒啊，对不对？
嗯，
他让你起死回生啊，包裹好了，让你不疼了。哎，让你舒服了，或者让行话讲说让你平安了，
嗯，平安了。
哎，然后这个撒玛利亚人还有一件事情是跟我们现在很不一样的。你太太每天怎么上班呢？
骑个电动车。
就是啦，那我怎么送小孩啊？在德州你非得开车不行，那你不开车呢，美国人有校车来接，对不对？嗯，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就还是怎么，行路来到那里，对不对？
他自己走啊。你
主耶稣总是行路来到我们身边的。
嗯，
他绝对不是坐飞机，他更不是开快车，他行路来到那里，他一定看见你，他看见你的时候，他一定动慈心，他动了慈心，他一定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主耶稣给这个律法师所形容的，不可能是这个律法师做的来历。
嗯，
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有意思吧？其实他有牲口的，
嗯，
他不骑牲口，他自己走路来到你这里，对吧？他把你扶上他的牲口，你可以说是他的仆人、他的工人、他的门徒。可是他来接触你，他一定自己来接触你。
嗯，
他不是你躺在那边，突然觉得鼻头凉凉了，一看啊，有个小辈牲口在舔你的脸，哎呦！又来了一头二山子牲口，臭乎乎的，后面还有一个蒙哥牲口，不做事光叫唤。主耶稣把你医好了，哎，他交给他的牲口，那带到店里面，当然是带到教会里面去照应他嘛。
嗯，
有没有缺乏？没有缺乏，他一定陪你一天，第二天拿出二千银子来，交给教会。照应他，然后我一定要回来，我回来的时候还你。这个还你呢，就不关别人的事情了。其实哪一个门徒为主做的还要主还的，但是要点是我回来。我回来干什么？接这个受伤的人到永生里面去。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其实说了半天呢，就是要知道父是谁，知道子是谁，接受子的救恩。
嗯，接受他就可以承受，
就承受永生。这个子来的时候，他很可能是像你的邻舍一样，哎，他是个洋教是吧？他是个撒玛利亚，你所看不起的，
有点这样。
可是万万没想到，他满足了你一切的需要。你以为是在乎你多爱神，你多爱灵舍？不不不，他爱你比你爱他那远远多了太多了。他对你的爱才能够医治你，他对你的爱才能够让你承受永生，对吧？
是是，
嗯，那你这么一读的话呢，这所有的对联上的问题都打出来了啊，就剩下三个字，怎么样？
有福了
啊！说的一点都没错。我看陆家这个。还有一句成语叫做见好就收哈。
见好就收，我觉得今天蛮多收获的。
就别再谈下去，等一下再讲下去讲出纰漏来了，是吧？
嗯，
因为这个前前后后连起来看看呢， 实难是个我们单独抽出来的，把它当成叫人家做好事的故事，
对对对，
是不太一样的、啊、
没错，我真没从这个律法师这个角度去看，也没写过对联。
哎，所以除了感谢主之外呢，我们应该好好感谢这位律法师，就是可惜这位律法师到最后呢，不知道他听懂了没有。
嗯，
他说不定还光在那边做好事儿，做了半天好事儿呢，神对你做的好事儿你没接受，那你一切的好事呢、嗯、恐怕还是要落空的。那陆家，我们就先讲到这个地方，下次碰见这位可爱的姐妹叫做马大、嗯、啊，
玛丽，还有玛丽呀、啊、
对对对，那些我们就留到下回再讲了。
好，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